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这里跟大家问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我们的天荒夜谭的故事时间。前天在课程中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之后，有蛮多的回响。我在今天的课程之前，再要几个朋友的来信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里我也衷心诚挚地奉上我的感谢，感谢这些朋友们提的问题，这些朋友的问题都是非常有智慧的问题，所以能够提这样的问题的朋友，基本上他们的修为也都非同小可，奉上我的诚挚的敬意。第一个朋友提到有关智一子、华一子、墨一子的问题，那他是觉得有关于一子活华跟一子现象，这是两种不同的次元观。的确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洞见。各位去试想一下，佛陀过世的时候，其实所谓的活华还没有出世啊。好，活华的出世是在162年之后。162年之后呢，陆陆续续集结才开始有以杂含经的一个小部分叫相应部，162年之后才完成。阿难是佛陀的侄儿，佛涅槃之后162年，各位你觉得记忆力非常好的阿难还存在人世间吗？这个是很有疑问的。到604年之后，在604年的一两百年间，也就是604年到800年之间呢，才会有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这些初期的大乘佛经才陆续成立。600多年之后才开始有大乘佛经。大涅槃经是在744年、往后的一两百年间。我们就不以时间来论断嘛，就单单以佛经的主要立论点来讲的话，像大家所熟知的金刚经一直在提到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或者是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这样的一个论断方式，其实是在讲我们自以为是的心，所谓的一切为心造的那个心，其实是来自内在的，是自信的，是自由的。如果我们再继续讨论、像今天课程的第462节，各位了解到什么是感觉的机制，感知的机制，意思是所有的事件它不可能独立于我们的内在的信息之外的，我们能够用什么方式去觉知我们的外在环境，其实这个觉知会被启动，会被感知到，或者是以这种角度去感觉到外头，其实已经先被我们的内在所充电，所赋予的这个感知的能力，在神经系统当中已经被赋予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能感知到外面的世界。就好像我们内心有什么想法，我们在梦中才开始会做那样的梦，是意识一样的。所以谈到法一子来讲的话，这个法还是我们这一两天所谈的那个 phenomenon， 是一个现象。如果你按照英文的翻译本的话，他们的翻译就直接从巴利文直接换过来的，没有经过、我们中国的这个翻译群组，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或者是带有道德经的这种方式去解释佛经的内容。翻译的人当然在前两天我已经说过了，通常我们在看一个文字，尤其是看翻译本，已经经过这个翻译者把这个范围跟这个界限已经绑在他自己的所认知的范围之内了。在英文版的翻译当中呢，他们把它翻译成 phenomenon， 那就很清楚了，不是所谓的法，因为法在、活存在的那一段时间是根本不存在的。 当年的佛陀僧团是不可能立文字的，那既然没有文字的话，所有的教导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对外界的体验，好，是一个对外境的现象的体验，所以这个外境的体验我们叫 phenomenon。 那事实上你从赛斯资料当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端倪，外面的环境就是内心的反应，这是非常清楚的概念。我这个朋友的第二个感受就是提到詹姆斯王，英国国王詹姆斯的圣经版跟日内瓦的圣经版两个版本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哈。一样的情况，这也牵涉到我们刚提到的翻译者对原著的诠释方式。其实我们了解到哈，如果不是因为英国国王詹姆斯钦定这个圣经的话，可以说整个英文世界或整个在全世界流行的这个英文哈，它的结构方式、它的语法或者它的习惯用语，它会totally不一样的。因为西方人受到这个圣经的影响非常大，在无形中它已经铺下了一个架构。我们现在以为的文化、以为的英文的使用方式，是严重的受到英王詹姆斯的影响。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语言其实是不断的像我们的身体细胞一样在新陈代谢，在不断的改变形式。所以各位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如果让我们的心自由而不是卡在语言上面的话，我觉得那个会比较容易去体验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了。举个例子来讲，像现在大家所非常习惯的用语哈，说这个人很棒，你为什么不说这个人很棍子呢？为什么要讲这个人很棒呢？那棒是什么意思呢？台湾人很喜欢讲好康，好好康，康健康的康，可是这个仍然是转译出来的话。为什么叫好康呢？为什么叫很棒呢？其实这些都是出口，而且是非常不雅的出口。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很习惯说，哦，这个人很机车，好，可是机车仍然是出口所演化出来的。文字跟语言我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反而原来的很优美的语言方式也会被通俗的用法整个取代掉。好，像举个例子来讲，常常看到台湾报纸在写母汤，我第一次看到什么母汤，母亲的汤是什么意思？原来这个是从不好的这个台湾话转过来的意思哈，它其实意思就是母汤，就是不要的意思。所以我这个朋友在讲说哈，当内在准备好的时候，就顺应自己的感觉基调，很自然的去追求，自然而然就会体验在自己的身上哈。如果我们以权威者为重的话，那么有可能我们根本跳不开来对原著的了解，反而是因为权威者在解释这些东西呢，会阻碍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各位如果稍微细心的话，就会注意到一点，像刚才提到的佛经或圣经哈，这些佛经跟圣经的集结呢，通常都是经过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皇帝，而多少都是带有一些政治上的意图，所以会把这个意图无形中就会翻译在这些经文当中，甚至有时候会涉及到想要去牵制人民的一些想法。以佛经来讲的话，佛经是在第265年第二次的佛经集结才造成四部阿含经的言行的逐步完成，那也造成了上座部跟大众部的分裂嘛。佛经如果不是在277年左右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强力的介入，我想佛经也不可能是现在这样的广为流传了。就好像圣经一直都是由统治者的介入，像刚才我所提到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修订的钦定版本。第二个朋友他在分享他对 梦境的体悟，他说呢，夜间的梦境次元是真实存在的，每一个次元的经历跟白天是一样的真实，也一样的虚幻。梦境是非物质的世界，意识能量的移动无比弹性跳跃，以物质而言是虚幻的，以情感强度而言却是真的。每一个次元都有它自己的故事脉络，就像白天一样，仿佛有时间线。意识的确是高度有组织的，他们不断尝试取得各种情感经验，而且不亦乐乎的去探索着许多的版本，就像小孩子在游乐场玩耍那样，每一种游戏游乐设施都玩上一把。他说，即便如我的朋友在我的梦中出现很多次，也有很多不同的故事版本，而每一个可能性一旦被创造出来之后都会自动延伸，而且仿佛有100个或者是1000个电影放映的场所，每一场电影都好像是同时放映的，历历如生，像万花筒般丰富而美好。内在的确有很多高龄，也有很多班级，每个高龄都亲切和善的在教导着什么，也有如赛斯所说的董事会议，这是在私人课当中赛斯所提到的，我这个朋友特别把它拿出来用，一起在商量或者是主持着什么大事。即便是白天世界身边亲近的人，在梦境中的状态也非常的不同，只能说梦境才是每一个人真正自己或本来面目，因为梦中没有自我防御或抗拒，因而才比白天更加的真实。相对而言，白天显然是虚幻的，物质肉身感官真的把每一个人骗得团团转，头脑更是擅长说谎，而自我的强大让人们对非物质实相深深地否认、漠视或抗拒怀疑。我自觉对内在次序有一个程度的理解，现在的我比以前在心态上已经广阔了很多，我已经不那么在乎世俗的体制、信念或观念了，对人性的本质也有一定的理解跟悲悯，也已经不那么在意是否能够在物质世界中取得什么利益或成就。我对内在次元的体验比任何人更加的深入跟广阔，真的已不在意物质实相是优还是劣，一切只以情感的体验为根基，而我的爱像意识那样辐射向四面八方，则根本就不含有任何匮乏或遗憾可言。因为我觉得这个朋友他写的文字也蛮优美的，而且他的体验也值得让大家参考，所以我把这一段他给我的信息呢念给大家听，供大家当参考。他提到说，很少会有人承认自己是高龄，仿佛高龄是高不可攀的，外在的一个灵体啊，以赛斯的传信的目的，就在打破人类以物质的理性为主导的思维方式，如果能够以本体的方式去思维的话，则比较能够跳脱物质的框架，回到整体的自己，来认识意识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灵性的广阔度跟自由度。赛斯在 ESP 课程中说，我们都是灵，以我对梦境的体验而言，意识的确是千变万化的，不停创造，时刻伸展，情感的深度和强度就是灵性或者是意识旅行的范围。赛斯也曾忠告我们，尽可能让内在行动全然自由，若能够一直保持对内在的信任跟开放，不以理性或物质的头脑去限制灵魂和心智的创造，让伟大的直觉跟自发性带领，则灵性和意识越能够全面开展跟提升。高龄就是自己，没有外在的高龄，也没有其他权威能够高于自己， 我们是灵，灵性的本质是意识，投射到各个物质或者是非物质次元，以完成情感体验的深度价值。各位从这些文字的描述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朋友他不管是在灵性的理解、赛事的深入度以及文笔方面应该都是一流的，也鼓励他能够站出来上课啦，或者是写书这我想不只是对自己会有帮助，也可以加惠到其他人。那么如果你有听到这一段录音的话，那这是对你的敬意跟支持。第三个朋友写信息给我是提到，当那一天接收到这些信息之后，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些噩梦，然后起来以后去翻周公解梦吧之类的书，然后他就非常的惊慌，但是之后他就打开我们的视频，然后就听到其实每一天的自我我们都重新在组装，然后呢再重新再去体验外面的世界。也因为这样，所以他放下了内心的那一份恐慌感那我跟他讲说，其实对梦的解释你根本不需要去参考什么周公解梦或者是什么解梦的，真正对自己意识心的感受必须要由你自己来感觉啦。不过前面的那一段话呢，其实对他来讲产生了一种非常大的一种舒放的感觉。我今天因为不想耽误太多大家的时间，我就简单的回应这几个朋友的信息，那其他的差不多的信息呢我也就不再描述了。上个星期的早期课第九册，我们是上到461节，赛斯说我们即将结束课程，鲁伯的梦那一本书做得很好。然后赛斯提到，赛斯说呢，我昨天晚上虽然他不记得，但的确有跟鲁伯进行过通信。如果根据道瑞资料的描述，道瑞资料是在提到我们的身体会记住在物质世界的一些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呢我们的灵体的那个部分呢身体的记忆比较不容易了解，比较不容易记忆。那的确是有一个以太双体，这个以太双体呢它会记得物质世界的一些记忆，同时它也会记得在我们灵体出游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意识旅行怎么样让从肉体、以太体、灵体甚至于更深的心智体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稍微维持一点记忆，稍微有一些警觉，而这个警觉是需要我们在平常就练习的。假如说你平常都有在做练习的话，你暗示自己，我在做梦的时候我能记住一些梦中的情节，甚至于能够记得梦中所得到的洞见。假如有能够保持这样的警觉的时候对我们的意识的拓展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现在461节所描述的鲁伯呢，他虽然在梦体的时候呢，在灵体的时候跟赛斯进行了通讯，那么赛斯也提供他很多的信息，可是当他醒过来之后，他记得曾经跟赛斯联系，可是不记得内容。各位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经验？重要的内容忘记了，但是记得曾经开过一次会。我之前曾经讲过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说有一个人呢，他每一次做梦了，都觉得他梦到了一个关于世界最重要的一些信息，甚至是可以拯救世界的。可是问题是他一醒过来以后，梦中的情节就忘记了。结果有一次呢，他就想说，好，我在梦中呢，我要把它写下来，我到底知道的是什么东西。结果那天晚上他又做梦了，然后他就真的把它写下来了，早上起来真的也忘记了。不过他看他自己写下来的笔记，这个笔记是写说， 香蕉大，香蕉皮也就跟着大。不过刚才那个是开玩笑的啦，其实意识的旅行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到所有的学习它真正的重点就在学我们的意识旅行，我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能够记得住每一个层次之间所得到的经验，这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突破。我在看老子道德经的第四章，他提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是万物之宗，慎兮是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我觉得这段文字就在描述我们的意识旅行。我们如果要一个非常小的量，从自己的这个角度能够深入到万物之中，更加的深入进去之后，我们会发现呢，内在的广大性，一切万有的广大性，虽然我们在用它的时候呢，其实是若存。我觉得这段文字如果大家仔细去推敲去思考的话，这段文字就在描写意识的旅程。如果往内一直旅行下去的话，那种深渊，那种深度可以到达万物之中。好，我们回到课程上。罗的注解是说，真曾经要求赛斯在做梦的期间跟他通信，然而第二天早上他只记得发生过这样的梦，但是没有记得任何的细节。赛斯说呢，我会答应他的要求，我今天晚上会再跟他重新来过一次，重新再做一次。然后他跟罗讲说，你做得很好，我看到了你要创作的画作，我今天晚上已经告诉过你的，也应该有助于你理解情绪能够在你的作品当中可以利用的。你可以在你的作品当中呢，用你自己的情绪的理解来应用，以及情绪它的价值所在哪里。情绪能量既然是物质宇宙的根，那么情绪能量的应用以及情绪能量的价值，自然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化成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赛斯在这里提到，当你完成一幅大型画作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怎么去利用情绪以及用情绪的价值在哪里告诉你。赛斯说，我会告诉你或许能够在潜意识当中去了解的一些事情。换言之，就是有很多我们认为的情绪的部分，它其实是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赛斯笑着说，我不能说的更多。这里刚好提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他想要跟真讲一些事情，那可是真在梦中呢却忘记了赛斯所跟他讲的事情。那么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那你就直接在上课的时候讲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这么麻烦呢？那又像这个罗的情况一样嘛，你就直接请真把这个意见提给罗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必须要这么麻烦？然后他说必须要在梦中，然后在潜意识你会比较容易了解。这里就涉及我第一个朋友今天所提到的话，当我们的内在准备好的时候，顺应自己的感觉基调，根本无需自我去追求，很自然的就能够出现适合我们的老师跟环境。为什么我们的外在环境没有办法改变？是因为我们的内在心态还没有改变，我们的神经系统还没有改变对外面环境的一种观点。当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的内在感受，我们内在的情绪状态改变之后，我们的外在环境就会跟着改。所以赛斯没有办法告诉真某些意见，也没有办法告诉罗有关于怎么去利用情绪好处理他的画作的问题，必须要用一种方式告诉他，也就是非自我的情况。 什么是挥之我的情况呢？就是我第二个朋友所说的，在梦境当中，如果你在梦境当中的话，我们的自我感会比在物质实相当中的自我的放很松。当我们的自我放松的时候，比较容易接受自我现在所不了解的信息，或者是被自我挡下来的，由自我的信念直接挡下来的这些信息。所以赛斯要告诉真，必须要透过梦境告诉真。赛斯要教罗有关于怎么去使用他的情绪能量，他必须要在梦境当中教他，他没有办法直接讲，直接讲很容易啊，天天都在讲，而且几乎一个礼拜上好几次的课啊，不就直接讲就好了吗？为什么这么麻烦呢？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有相对由自己的信念形成的一股界限，这个界限会自动挡掉资料，或者是无法去理解资料。这一点是非常吊诡的地方，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赛斯的教导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为什么我们要跟问题相处？为什么我们要先回到问题，接受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要去想要改善问题或扭正问题？是因为当你的自我放松的时候，你的内在情绪 ready 的，你的神经结构可以接受新的信息的时候，问题就自然根本不需要去解决就解决了。我们的负荷减轻了，没有外在的阻挡，没有现今的无法接受的状态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话呢，我们的信息就会进来，而且我们的神经结构，我们的感受方式会不一样，外面的环境自然会呈现不一样的情况出来了。我觉得从462节各位去理解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理解什么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最经济而实用的状态呢？是我们在感受内在能量的时候是全然的、全神贯注的、没有负载的。负载是类似像电信的名词啦，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负载，一个灯泡是一个负载，阻抗是负载，我们把很多的关注想要去抵抗我们的问题，它就是一种负载，我们想扭正现状就是一种负载。当我们全部接受内在信息的时候，当我们自我完全放下的时候，我们就不产生任何跟原始能量相抵抗的负载状态、阻抗状态。那么因此我们对信息的接触就会很清晰，还有呢，我们不会去阻挡掉，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神经系统、我们的感知方式会完全改到另外一种形式。当我们自己 ready 的时候，我们准备好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接触到准备好之后所得到的新的信息。而我们所说的接受现状、接受环境的意思，不是有任何勉强，你用你自我控制的方式去接受现在环境，而是你全神贯注在去解决它的方案当中。也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在问我，或要我多谈有关于解离跟现在的困境的一种真正的关键所在。如果你不跟现在的状态卡在一起、扯在一起、缠绕在一起的话，你把它当作是你的舞台背景、你的创作的舞台背景，那么因此你不会想要用对或错、好或坏来想要去改变现状，而事实上是你用现状来创作。当你用现状来创作的时候，你当然不会跟对方产生对抗的情况啊。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有人叫你不要想白熊，你就可以离开。那现在不是想白熊或不要想白熊，而是白熊对你来讲的话，你根本把它浇筑点换开了。那么把浇筑点换开又是蛮吊诡的一句话，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现在关注的点在别的地方，你根本不要去处理前面的那些什么白熊不白熊的问题，而是呢，你就直接做你现在想做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在拷贝我们的录音机一样嘛，各位 有看过录音带嘛，对不对？我现在录录音带的时候，如果我录的是这个声音，就表示我没有录其他的声音啊。如果我现在的重点放在其他的事情上面的话，自然而然前面的那个部分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我的第一个朋友提到，他说说来有点讽刺，对于佛经跟圣经的解惑，既然是从这个圈外的赛斯人这里得到答案，不仅仅是多次元观啦，现在所谈到的范围之广，可以说是令人招架不住，产生所谓的不接地气的原因啦。我这个朋友说，正是因为这样，我紧追不放的主因，是因为对我来讲能够产生很好的脑力激荡的题材。其实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比方说我们如果在基督教里面啦，那可能跟牧师啦有很多争执啊，或者是对这个牧师的某些教导有很多意见啦。可是当你离开基督教了，你到佛教团体之后，那么前面的那个部分对你来讲根本就一点都不重要了。好，那假如说我们现在是在学赛斯，有一天你突然间学了其他东西，比方说你学了道瑞之后，那么因此对赛斯的资料，你是不是能够有一种超脱的站在赛斯思想之外来看赛斯的资料，是不是这样？当我们不再纠缠在一个宗教或一个团体里头的时候，那么这个宗教或这个团体发生什么事情对你重要吗？不重要啊。什么紫衣团啊，什么宗教啊，对我们来讲的话，他们怎么做就他们怎么做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最多也只是茶余饭后的一些讨论的题材而已啊，不会有任何影响的。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会比较超脱，或者是站在一个不在其内的一种超脱感，就好像你现在是太空人，那么你在外太空看着地球，那么地球这么多的森林，七十几亿人，任何一个人一个个体，他跟其他人产生出来的那些痛苦啊、悲哀啊、难过啊，对你来讲的话，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球体在那边，而且有七十几亿的森林的声音而已嘛。好，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罗注解说赛斯在这里指的是我为一壶大概是0.75 英尺，蛮大的，0.75 英尺长的肖像画所做的准备。真已经看到了这一壶，我最近想要画的这个油画所打下来的这些钢笔素描的基础啦，用笔跟用钢笔所描下来的这些草图、这些素描，罗问赛斯说：“你为什么现在不说呢？”赛斯说：“呢，因为如果我现在告诉你的话，会干扰你的自发性。”赛斯说：“实际上，你对于我要告诉你的东西，没有任何真正有意识的观念，或者是对你来讲是有任何的意义的。”好，也就是就算赛斯现在告诉他的话，他也没有办法真正有意识去了解这个观念，或者是所告诉他的事情对他是有意义的。换言之，就是他吸收不了，他接受不了，而且会妨碍他的自发性。赛斯说，而你正在利用的是在以前不允许你自己使用的直觉跟情绪深度。对罗来讲的话，他最近已经蛮有进步了，因为他在开始使用他的直觉跟他的情感深度。所以各位朋友，我们使用我们的直觉跟我们自己的情感深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所谓成长或不成长的关键所在啊。如果你一直都不关注你内心的一些情感能量，你不在乎你自己的感受，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借着你的感受，如同我刚才念的那一段道德经一样，你没有办法深入内在，深入到一切万有的道上。甚至说，我会告诉你，我会在你完成之后，完成你的画作之后告诉你原因。不过如果你没有办法等，而你现在就要问我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直接问我。罗的感觉是说，我会的，意思是会等 完成作品之后再直接由赛斯提供资讯。罗杰德呢，他说我感觉到如果我坚持现在就要得到这个资讯的话，我是可以得得到的，但是他决定要等待。这里罗写了一个注意事项，一个 note， 他说在课程结束之后呢，真告诉我他知道赛斯在我完成之后要告诉我的什么东西的内容，也就是说其实真已经知道赛斯要告诉他什么了。罗问真，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一点，是赛斯还是另外一个真告诉我这件事情呢？还是说赛斯是透过真的这些资讯，从赛斯那边得到的资讯到底是什么？罗说呢，稍后我知道了更多的东西，我们这是第一次截知到已经提供并且已经以这种方式接收到的信息，虽然这以前可能发生过。有关于绘画，他画那个油画，大型油画，在赛斯告诉我的时候呢，真已经知道他要告诉我的内容是什么了。好，这是罗的注解了。赛斯现在讲说，我乐意为你提供一个确定的，或者是特别为你准备的，是为了要释放并且利用你自己的灵性才能的一个计划。那无论什么时间你准备好要参考我的意见的时候呢，在某些上课时间就可以这样做了。罗问他说上课时间赛斯回答他说呢，我将会在课程中把它提供给你，或者是在你任何需求的时间。好，可是赛斯说呢，对于我相对容易的给予帮助是你在出题经历旅行的时候。换言之，就是当罗如果做意识旅行的时候，他离开肉身可能处在一种梦体状态，在这种状态的时候呢，赛斯给他的意见他才听得懂，才能够理解。但现在问题是他是理解的，可是回来到肉身之后呢，他又忘记了，忘记他的理解。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说顺便说一下，是在当你准备好的时候罗就问他说那什么时候呢？今天晚上可以吗？赛斯说好吧，那么就约定今天晚上凌晨三点。不过呢，你在睡觉之前呢，你要为自己进行一次的这个建议暗示了。他说你要记得发生的事情，甚至你在睡觉的时候要进行暗示，你要进行暗示自己在梦中呢，三点钟，凌晨三点赛斯来的时候，赛斯会告诉他他想要告诉他的事情，而且当他是灵体的时候，他会理解赛斯所说的内容。现在问题是说，理解之后他回来到肉身的时候，他还会记得赛斯跟他讲的内容，不是像真刚才提到的赛斯教了他，而且赛斯跟他有会面，可是他醒过来之后真就全部都忘记了，没有一件事情是记得的。赛斯在这里提醒罗，他说你将要对我的出现能够引起一些警觉他用的英文字是 alert， A-R-E-R-T， 并且已经做好要跟随我的指导的准备。另外呢，他说你要告诉自己在你出题，在你是梦题的时候，你会对你的不期而遇的经验，对你的意识旅行的经历的记忆呢，要记得。而且这些不期而遇的经验跟意识旅行的这些记忆呢，将会大大的充实你，你一定要记得我这些话。罗说好的，好。赛斯说在我结束之前我还有一句话，不管你今天如何表现，星期六晚上的短途旅行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那星期天如果你不去看你母亲的话，那么你们两个至少应该离开这个公寓一个小时，或者是步行，或者是骑车。罗的注解，这个时候罗的妈妈是还活着啦，不过真的母亲已经过世了。 塞斯还有一件小事啊，塞斯说啊，也许这件事情会让你迷惑，你们门上的血迹声也是有力的。什么叫血迹声呢？是啊，你知道我们在装大门不是有一个圆圈吗？那圆圈不是一种植物啊所装饰出来的吗？那种植物就叫血迹声呢。英文是 mistletoe， 是 mistletoe。 通常我们用圣诞红背后的那一圈，不管是心的形状还是圆的形状，那个像绿色花圈的衬托出圣诞红的那个花圈，就是由血迹声所编织而成的，就是一种植物了。罗这边注解啊，罗的注解是说，在我们旗下其余的圣诞装饰之后，我们在大门的门楣的地方留下了血迹声。塞斯说呢，我知道你累了，所以我向你表示晚上的祝福。幸运的是财务改变还要继续，这是因为鲁伯这一方面的内在态度的改变以及人格结构的重组。各位你看，不是鲁伯去追求财务，不是鲁伯用他的意念想要去取得更多的财物，而是呢鲁伯的内部的态度改变了，他的人格结构呢改变了，所以因此他们的财务状况改变了。我们昨天不是在提到吗，自我每一天都由我们的内在重新组装重新装配成为一个新的自我。那现在鲁伯的自我呢，他的结构重组过了，他内在态度改变之后，他重组之后，他所面临的财务状况也就会跟着改变。有很多朋友在问我，他说难道我们是被命运所限制吗？似乎根据塞斯的说法，好像自我是毫无用处的，自我也很难去改变命运。其实不是，是自我当他能够回到自己的感情深度的时候，当自己更多的了解或 ready 的时候呢，你的内在会重新组装一个新的自我。当内在重新组装一个新的自我的时候，你的事实上的环境就已经改变了。那假如我们的自我还是原来的自我的话，你用你的自我怎么样用强烈的意志能力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现状，基本上是不太会起作用的，因为真正的改变是从内在的。各位从这一点看得很清楚，鲁伯的人格结构重组了，因为鲁伯的内在态度改变了。内在态度改变不是外在态度改变了，内在态度改变了，人格结构重组了，人格结构重组以后，财务状况就继续的变得更幸运，更改善。所以我们是可以从各个章节当中看到塞斯所要描述的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不是用你的自我去改变你的现状，而是你的自我一旦更加的成长，你越能够操作你的状态，而且你的意识可以充分的履行的时候，当我们 ready， 我们的内在会重新组织一个新的自我。这就是个人思想本质他在讲的一个重点之一。罗就回答塞斯说，晚安塞斯，大概想睡觉了吧。然后塞斯就前倾，然后幽默的说，这不是重播啊。罗回答说，好极了。请见第458节，塞斯那个时候讨论我们在课程期间接触他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塞斯是建议晚上凌晨三点在罗出题的时候他会跟罗见面。10:44真迅速脱离恍惚状态真说呢，赛斯其实可以继续再维持至少一个小时以上他的心情很好，他今天晚上一直是立刻就能够出来。那虽然是累了但是呢罗说，我还是按照指示为我自己做梦投射和记忆进行暗示。换言之就是他想要凌晨三点跟塞斯见面，所以他做了一些暗示。可是 很懊恼的是，早上醒过来之后呢，他的确觉得他有跟赛斯见面过了，有包括赛斯的经历的记忆，但他回想不起来，不知道见面之后到底知道了些什么事情，所以因此也就没有办法进行记录了。这种状况跟真情况是一模一样的，跟赛斯见面的，可是忘记了见面的内容。讲个笑话哈，有一个人呢跟他的朋友讲说，你知道吗，我刚才看到一副对联写得棒极了。好，他的朋友说，那对联写些什么呢？他就跟他朋友讲说，好像是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蠢。他的朋友也只能无奈的笑一笑，你说对联写得很好，然后我问你对联写什么，一个对联至少是七个字的两个嘛，再加上上面总共就有三个，这些对联你既然只记得一个字，那这个对联写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好，我们的早期课第461节我们就在这里结束。那我们在进行462节之前，我大概稍微提一下，另外有一个朋友也写了一段他的感悟，有关于我在两天前的那些解答我是回答他的问题的。他说他有一些感悟，然后他也花了蛮长的一段文字给我，那我想一次回答四个问题的话，大概今天的课程也就没有办法上了，所以这段感悟的话我可能再找时间，也许在明天我再来回答这段内容。我在这里先表达我对这位朋友的敬意，他的学习，他的对真理的理解也都是非凡的。至于我的回答也只是我个人以我个人的角度所能够理解的部分提供参考而已，绝对不会以我自己的答案比提问题的人更高明的这种态度或者想法。我们无非是借着一个平台在讨论问题而已，而我的意见也只代表我一个人的看法而已。好，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第462节。那第462节是非常精彩的一节，讨论到有关于我们的感受方面的机制。这一节是1969年2月3号礼拜一举行的。那罗在上课之前提了一些注解，这个注解是在说呢，星期天也就是2月2号他的好朋友佩吉杰拉格尔，因为是明星报的记者嘛，所以他在明星报上呢发表了一些报道，印在艾尔麦拉的明星报的一堆文章跟照片，多少呢，几乎占了有一整夜半。各位，我们知道一般报纸在做一些地方报道啦，或者是对主题做报道的话，通常是一小段嘛。那现在呢，明星报在报道赛斯跟真跟罗的这个状况，既然占一整夜半，换言之就是非常大的篇幅，整整报纸有一夜半的篇幅在报道赛斯的现象，赛斯的故事，所以佩吉加拉格尔在明星报应该也是相对的非常有分量，所以他才能够有这么大的篇幅替罗根珍以及赛斯打广告。罗的注解是这么讲他说佩吉加拉格尔的文章说明了赛斯资料的来源，赛斯自己和资料收集的方式，文章当中呢包括了各章节课程的引用等等。那照片呢是真跟罗画的赛斯油画。我想如果各位看过临界的信息这一段拍照片的过程呢应该都包括在临界信息里头。那这个报道出去之后引起的回响还蛮多的，所以罗注解说这次的报道呢带来很多的工作，额外的工作并且呢突然间大量的出现电话啦很多人来访啦，或者是很多人写信过来等等的回响啦。 那这一系列都围绕着对普伦蒂斯赫尔所出版的第一本赛斯资料的书的认可。那么据我所知，在462节这个阶段，他们唯一出版的书就是曾所写的如何开发你的感官能力，中文现在翻译成实习神明手册，之前是叫做赛斯密鉴，英文书名应该叫做 How to develop your ESP power。 各位就从这些书名，然后后来变成密鉴金枣糕野子糕，或者是变成实习医生，经过不同的人的包装，你就会发现原著作的精神就会变成另外一套东西呈现给读者，这是相当有趣的现象。他说在课程之前曾跟我讨论的马赛诸塞州克利辛顿罗杰沙利文的回信，那说到了涉及他的数学的两节课，罗杰的信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已经上过了，是在第449节跟第450节以及附件。罗说呢，我们还讨论到了加利福尼亚课程，包括比尔麦克唐纳的车祸还有其他的资料，那这个资料呢是放在435节里头。罗说呢，严格的说呢，这些事件可以被称为降神会，因为他们来自于真他自己的，而不是赛斯的。换言之呢，就是真接触到了其他的灵而得到的这些信息，不是透过赛斯的。对于罗杰，也就是那个数学谈数学的那一节，那些数学资料几乎没有意义，对他们来讲的。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去核对加利福尼亚州的执行，也就是这个比尔麦克唐纳的车祸到底现在情况是怎样的。罗说呢，他想要知道为什么真选择利用的方法，并且在情绪跟逻辑上包括了什么。我们不认为潜意识制造就是答案，或者是说对于真所包括的部分是完全缺乏控制的。这是非常极端的两个不同的两端的说法了。我们并不坚持让赛斯今天晚上讨论这些资料，只是说呢，我们在这里有很多要学的东西。真以积极的方式开始作为赛斯说话，而且说话是非常的幽默强调，而且做很多的手势，那声音良好，速度是比平常要快一些。好，那我们就来进行第462节赛斯上课的内容。在他们互相问好之后呢，赛斯在上课一开始就对猫琴人，也就是佩吉加拉格尔表示他的谢意。赛斯说呢，我们的朋友鲁伯如果从那些简单的词语的描述的文章当中学到一些东西的话就非常好所以这个佩吉加拉格尔也蛮厉害的，他虽然不是长时间接触赛斯资料，不过呢他所整理出来的部分呢，对赛斯来讲的话是觉得鲁伯可以从这些简单的词语当中做一些学习的。所以这个记者本身，的确有他们的能力。我以前曾经接触过一些不同的记者，他们非常的容易，可以从你讲话当中去抓到重点，这个是他们好像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一些特征我记得，第一次在电台跟丁山老师接触，他采访我嘛，然后他就叫我把所有的赛斯书都带过去，他想要看一看。然后呢，在访谈的过程当中，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在七八本的赛斯书当中，他随便抽一本书，然后就随便翻几页，然后他就立刻可以从这几页当中抓到一些重点。对这件事情，我其实记忆是蛮深刻的，也就是访谈的人，当记者的人，他们就有一种很特殊的才能，可以从 简短的资料当中啊，就会归纳出来哈、啊、一个很有轨迹的、非常有次序的一个脉络。好，这也就是这里啊，赛斯跟鲁伯讲，他说呢，猫亲人所整理的这些简单的词语的描述的文章当中呢，如果你去注意的话，你可以学到一些东西，而且是非常好的东西。这里赛斯的评论是这样讲了哈，他说呢，被选择的这些摘录哈，几乎晶莹的啊被分开了哈，有些摘录呢是对智力很好的人有吸引力，有些摘录呢是对直觉能力很强的人有吸引力。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哈，每个摘录都有相对的对两者都有吸引力的一种方式，所以佩吉杰拉格尔他把资料整理出来之后，既然可以两边都能够造成给别人的一个很好的收获。顺便提一下，如果你在上早期课第九册，而你手上拿的是网络拿到的版本的话，它这里的翻译是有错误的。这里的原文是 excerpts， E-X-C-R-P-T-S， 是摘录的意思。我想是因为眼花看的结果，有时候看太快了，他可能看成 expert， E-X-P-E-R-T。 我第一次也是把它看成、啊、expert， 我也是想说这个意思无法理解，什么叫专家。因为他的翻译是说呢，被选择的专家几乎被经营的分开了。我想这应该是眼花看错的结果了。我也看错啊，我也把它看成专家。所以他说呢，这个摘录是被经营的分开。好，一方面对智力很好的人有吸引力，一方面又对直觉很好的人有吸引力。所以赛斯对猫情人哈佩吉加拉格尔的这个摘录的能力、摘记的能力是非常的赞叹的。赛斯在这里说哈，有些对逻辑领悟感兴趣，有些是对直觉感兴趣。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每个摘录对两者都感兴趣，赛斯强调哈，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赛斯想要的就是在逻辑上或者是在直觉上哈，都有特殊能力的人能够了解到赛斯的资料的含义啦哈。所以佩吉加格尔就是有这种能力哈，把这个部分整理的蛮不错的。那这个地方刚才我念顿了一下也是一样啊，他又是翻译的错误哈，他是每一个专家对两者都有兴趣，应该是每一个摘录对两者都感兴趣哈。赛斯说呢，作品、奉献和承诺的感受，最终都会在鲁伯这个部分提供出来。而如果鲁伯能够把他的这个部分呢提供出来之后呢，就有很多可用的能量跟生命力。而现在这些部分可以应用在真跟罗两个人的利益上面了。赛斯说呢，我个人要对从事这篇文章的工作哈，感谢我们的这位朋友。赛斯说，有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即便是这么重要哈，赛斯说我还是不能，也不会去强迫鲁伯去接受，并且我以前就说过这一点，是存在着几个可以开锁的、指导的，并汇集了鲁伯人格全部能力的钥匙。而且钥匙要加引号，他说我们的课程就是这个钥匙的一把，是可以利用课程来解开鲁伯的全部的能力的。他必须要自己去用这个钥匙甚至说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你们两个都象征性的解决很多的问题，尤其是你，他指的是罗了，具有直觉性的相当微妙的释放，这是在发生的过程中，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仍然在被完成中，你自己的全部能力将会以这种方式得到释放并且得到汇集。 这大体上是要通过你的作品来实现，作品当然就是画画吧，它的油画哈。那利益也可以从那里得到反射，也会被反射。所以各位，你去看哈，真跟罗两个人，当对赛斯慢慢理解，而且呢，可以直接把这个理解的能力用在他们自己的实际的生活上，啊，对罗来讲的话哈，罗主要的工作是做画画嘛，创作一些啊艺术品。那尤其是在创作艺术品当中呢，他可以由于他的直觉力，好，然后他的作品会更加的具有辉煌的价值，好，所以不是可以强迫的，也不是一触可及的，我们就是必须要慢慢慢慢增加。我们在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内在好，虽然很着急，可是他们一点都无法强迫我们。所以赛斯是说，有些东西是很重要的，可是即便这么重要，赛斯也不能也不会去强迫我们，好，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而且要拿自己开启我们全部能力的这个钥匙。那赛斯课程就是这个钥匙之一啊。当然除了真跟罗两个人可以利用赛斯资料去解开封印，开启他们全部的创造性的能力，我们当然也一样啊，我们可以利用赛斯资料对赛斯的理解，因此我们的创造力才能够源源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展现出来。那所以这一段赛斯讲的很重要哈，我们的内在在怎么样焦急哈，怎么样的想帮助我们，钥匙还是必须我们自己去利用。那解决的方式就是多了解赛斯资料，当我们多了解赛斯资料的话，我们自然而然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展现我们全部的能力。以下的部分是这一节主要的论述，那因为有整体性而且非常精彩，所以我就把今天的课程先停在这里哈，这样的话呢，在下个礼拜才比较方便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哈，介绍给大家。那我觉得这一节是蛮重要的，所以等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来介绍462节的后面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先停在这个地方。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与感谢。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今天的故事时间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再见。